句在飞的纸歌。
第五场，
袁姐来了一趟，同我谈真爱。可是这个真爱的问题，越是咀嚼这品味，越是感到难过。要是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李岩的爱，一衡量好像就没有什么可剩下来。爱情在出发的时候都蛮崇高伟大，可是出发了才几年就成了这个样子。不过嗨，我自己又好到哪里去呢？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我对李岩的爱，也真的没有多少可以剩得下来。李岩在不知不觉对我饿，我则计算他的饿，然后在累积一段时间后以饿还饿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原谅了李岩过去对我的不好之处，可其实没有，我只是把它们存进了一个秘密盒子，方便的时候，就像昨天，拿出来刺他。我其实只是自以为那样懂得爱，更不是在爱中包容他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哈，爱怎么可能永不止息呢？人的爱可以永不止息吗？永不止息的只是人对爱的需要和寻求，而永不止息的爱不过是人的梦，痴人的梦。人间的爱都是经不起追究的，爱着爱着，爱就变了味了。李岩对我是这样，我对李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都不过是半斤八两，真是痛心啊。人的爱为什么都经不起时间呢？
张力于是从爱情想到人世，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人间的爱和人一样需要神的救赎，心中荡漾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在哪里读过的一个故事。故事说到太阳和风有个争论，看谁力量大。正好路上有个独行的人，太阳和风就约好，谁让这个人先脱下上身的衣物，谁就赢。于是大风呼呼吹，想把他的大衣吹走，哪知越吹那人将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，再吹那人就紧闭上眼，将背转向风，最后干脆找个地方躲了起来。轮到太阳时，太阳并不特别使劲，只是持续温暖地照着。那人走着走着，情不自禁地敞开胸怀，然后将大衣脱下了。
袁姐说的没错，爱才是最有力量的，爱就是这个故事中的太阳。如果李岩是这个旅行的人的话，我愿意做他生活中这样一个小太阳吗？我是愿意的，只是若是我只靠我自己，实在是做不到。我自己的行为不是就做了那个让人关闭心扉转背向风的冷风吗？李岩也做了我的冷风，本是人生旅途的伴侣，结果就这样各自开始紧裹自己的大衣转背相向，这是因为我们都自我中心啊，谁又是个例外呢？ 因为我和他都是同样的旅人。旅人怎么能够又做旅人又做太阳呢？如果不是有另外一轮心灵的太阳持续温暖地照耀着我们，或者说如果旅人不让自己持续地处在这样的太阳照耀中，让自己的心先暖和的话，怎么可能去暖别人的心呢？可那人心灵的太阳世上有吗？在哪里？
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张力闭上眼睛，他灵魂的眼睛则向宇宙的深处仰望，长久的仰望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为爱舍身的救赎主原来就是这世上最伟大的真爱者。十字架的故事原来是一个他过去没有理解到的爱的故事。他发现他新找到的信仰从没有像今天一样与实际的生活紧密的相连。他闭上眼睛，默默祷告，求救赎主温暖他，帮助他成为一个会真正去爱的人。雨季将白天缩减得更短，张力睁开眼睛的时候，4点刚过没有多久，但屋里已经昏暗。他打开卧室的台灯，开始抄写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要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
他一笔一画，像初学写字的学生，抄完后，他将它贴在卧室的墙上。
毕竟有爱才有家，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爱，又有什么真的能够将我留在这个异国他乡呢？哦，老梁，请进。
啊，李岩在我那儿正发烧呢，他已经吃了Tylenol，烧呢也不是很厉害，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啊。你有没有什么吃的给他带去啊？
老梁本来就预备来碰钉子的，因为他想到也许李岩生病正好是他们夫妇和好的机会，再说也省得让他做饭的麻烦，所以就故意来讨东西了。没有想到张丽像是没有与李岩吵过架的一样，脸色由担忧到关切，由关切到亲切。他请老梁稍坐一下，然后三下五除二将锅里烹煮的东西盛好。老梁看得分明，闻得也清楚，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肉菜，不像是只给一个人吃的。
哦，这些菜你和他一起吃吧，这里是些馒头，我刚蒸好的，另外请稍等一分钟哦。
一会儿张丽从里屋转出来，递给老梁一只折成鸽子形状的纸。
麻烦你把这个也给他一下吧。
嘿呀，好漂亮的纸鸽子，我一定回去就给他。好香好香。
老梁端了东西出门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将嘴里面已经滋生的口水吞下去。若不是这个口水问题当着张丽的面不好解决， 他本来还要多啰嗦客套几句的，结果只好省了。他双手捂着热热的食物，心中很高兴，脑子却迷糊，不知道昨天那通电话是个梦，还是现在是个梦。事情的前后发展太突然，不近情理，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他摇摇头，哼着歌去了。
老子的队伍，
也许是因为这样开门关门的，张丽的儿子被冷风惊动了，开始哭。张丽关好门，轻轻走过去抱儿子，他的手上还带着煮饭菜的味道，在儿子的背上轻轻拍，轻轻拍，应和着已经重新回到他心里的温柔情愫。
就起来吃点东西吧。有没有闻到香味啊？
哦，是挺香的。
李岩闻到他爱闻的味道，觉得空气似乎忽然有了养分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的肚子早就空了，除了中午胡乱一口方便面，他今天根本就没有进任何其他东西。他来到餐桌前，觉得盛菜的大碗眼熟，才想起好像没有听见老梁做饭。
哎，老梁，你什么时候做的饭呢？哦，你从哪里买来的？
我是大你的服务，你太太给你做的，来吃啊。
你吃吧，我其实不饿，喝点水也行啊。可惜好饭是张丽做的，我不要吃他的东西。
哦，东西太香了，我差点忘了这个。你还没有看这个东西。当然不饿。
信鸽子，多少年都没见过他了。
这是当初他们谈恋爱时折给对方的爱情信。
是张丽让你拿来的？
还用问吗？不是他给，难道还是我给你不成？就算我的手有这么巧，也不会送给你，是不是？好吃，真好吃。你说你不在家享福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不过也好，你不来，我今天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了。哎呀，玩笑而已，玩笑而已啊！我更喜欢去你的家吃饭。以后你家张丽做了什么好吃的，千万记得叫我一声啊。怎么将纸歌放在一边了？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看？
不想看。
我跟你说，李岩，除非你已经打定主意不跟人家过了，说白了就是要离婚，没有回转的余地了，你就别看。你要是还有一丝犹豫，你就得看。这么赌气不是个办法。再说人家一个女人家都已经不生气了，你男子汉大丈夫的还这个样子，有点说不过去啊。至少看看他要给你说什么。
李岩有点奇怪，老梁这样一个在老婆外有修正案的人，怎么这么热心别人夫妻和好？他没有说话，拖拖拉拉地将纸鸽子打开，没有称呼，里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。
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解法情，相煎何太急。我为我所说的伤害你的话向你道歉，其实我心里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，请不要再介意了，好吗？ 李岩，等你快点回来。
老梁见李岩眼睛有点湿，一张没有几个字的纸看了半天，就没有惊动他，只是一个人专心吃肉，没过一会儿就将碗里的肉吃掉了一大半。
来吃吧，再不吃就恐怕没有你吃的了。
好吧。
是不是好吃啊？
真好。
李岩话音未落，已经夹起另一大块肉放进了嘴里。